姐妹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安以堂来讲道，就好像回家一样。今天的题目是一个都不能少，讲到这些天我们同心祷，不说我们感谢上帝，想当年你拣选我们，你救赎我们，你更怕你的天使向我们传福音，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得到永生，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在今天这里基督徒人口中将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三个故事原原本本能讲出来，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让我们看到在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连天上的天使到欢喜快乐。不然感谢你许下信使，你让我们可以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从小都知道我们上星期已经最后一二三四总共分家分到台北各市，好的不容易。其实更不容易的是分家之后很多东西找不到，例如很简单的煮饭煮吃肉的油找不到，找了一个星期。其实给我自己一个熟灵的教训，就是我们的灯有没有油，我们有些时候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得到神给我们的恩惠，神给我们的恩膏，神给我们的一切一切，我们有没有好好去享用，好好去使用。所以我们一个星期没有油，但是我也不觉得，因为我们去每一餐是比较清清淡淡的，所以有油没有关系不大。后来有一个姐妹她把一瓶油送给我们，到我们在人生路上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在学习分家的时候，我将一些以前看为非常宝贵舍不得送走的，都是以前那种大的唱片，33有三卷这种 LP album， 我有几袋像这种的 CD 唱片，不是 CD 的带黑胶唱片。因为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把75%的送走，因为太痛了，我不想再把这些东西带到台北各市去。其他还有一些我们也觉得舍不得的，都把它去掉了。但是我们可以把一些身体外面的财物，我们所拥有的都送走掉弃可能都会舍得。但是如果是人，有一个人，如果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父母，而且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他离世了，他心中找不到，你会很焦灼的。以前有一个小朋友，他才1岁半，他非常喜欢坐这个公共汽车，这个时候要生长在香港，香港因为人口密度比较高，所以一般的公共汽车都是双层的，这个时候有习惯一跑到双层 bus 这个公共汽车楼上看风景。后来这个汽车就看了，奇怪，有一个叔叔走到他面前，小朋友，你的爸爸在哪里啊？ 小朋友留言说，哦，我不知道，不晓得。这个叔叔就知道这个小朋友可能是自己跑到这个双层这个公汽车楼上，只是他的爸爸不知道。于是这个叔叔就请这个司机把这个公汽车开回终点站。好，果然他的爸爸满头大汗正在等这个把这个公共汽车回头，我的儿子，哦，原来他在这个公共汽车楼上。其实这个小朋友，他觉得还好玩，因为当他跑到这个汽车楼上的时候，他看风景，完全忘记他的爸爸，我爸爸在哪里？其实这个小朋友就是我。当我想起来。哦，差不多60年前，我的爸爸先找我，我叫起啊，叫你看这种，如果他不能想下去，如果我的儿子从今以后死去了，早知道了，后果会怎么样？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的爸爸满头大汗的样子，一个也不会想。而且我是他唯一的儿子，我还有两个妹妹。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刚刚移民到这儿来的时候，看见别人你的 shopping ball， 你的商场这么大，你们的小朋友会不会一跑就跑到福建了？然后哈、啊，很焦急，满头大汗去追去找，有没有？最近有几个弟兄姐妹来，特别开始来，也是旅行，也是跟一些教会有一些谈的合作的机会。其中有一对父母，他有3个小孩，有一个大的，一个中间，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小的也是跟我以前年纪差不多，1岁半。我就问他的爸爸妈妈，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个小孩，你不让他跑路，你不让他自己走路？你把他背在身上干嘛？他的爸爸妈妈说，不行，如果把这个小 baby 放在地上，他把那个草跑得好快，我们追也追不着。所以我们对共同点，对人比较紧张，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对不对？今天所读的一段经文是整段路加福音15章的，里面有3个故事。开始的时候，1节，你是税吏，你是罪人，都爱耶稣，都听他讲道。你知道吗？当时这个社会，税吏和罪人是在社会最底层的，最叫人看不起的。没人愿意接近他们，尤其是就是法利赛人、文士等等。于是他们说，这个人接近罪人，就同他们吃饭。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想想看，最近几年、去年过去一段时间，你们传福音容不容易？有些时候不太难，也有，但是有人摇头，对不对？你看，其实耶稣当时传福音也不容易。如果只是税吏，只是罪人，不爱听耶稣，耶稣怎么有机会跟他们讲道？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当我们跟别人分享这个好消息的时候，被人拒绝。我们就明白，其实他们不是拒绝我，也不是拒绝你，那是拒绝在我们背后的耶稣基督。我们只是耶稣基督所派来的使者，我们只是为主做工，应该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还是罪人，哇， 很惊讶，对不对？其实我们得救之前是没有希望的罪人，得救之后就是蒙恩的罪人，这个区别很大。因为耶稣基督去见到我们，神经见到我们的，都因为这世界都有罪的缘故，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做起来不顺利，很多事情有人做左手，当年魔鬼追左手，追希望追左手，都是有人能听福音。昨天我在荧光堂讲道的时候，我看奇怪，有些学生刚刚早上跟他上这个实体班，不是讲好上午过来嘛，因为我是上午三点半就过来的。后来我发一个微信问问他，哦，不好意思，不是，我坐巴士迷路了，而且又下大雨来不了。其实我是邀请他去，请他一个同学一起来听道。你看，魔鬼都是千方百计来阻挡我们去听道，去接近神。今天好多弟兄姐妹都去度假，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机会。我跟不知道恩宇堂啊，我们恩宇堂的宣教部门在下半年有什么计划？但是今天给你一点信息，其实给大家一个很大的鼓励。你耶稣全福音都未受过阻挡，所以我们更不怕了，我们什么都不配啊，我们更不像耶稣。当耶稣跟只是罪人所讲啊，对法利赛人文士所讲的时候，有三个故事。第一个就是一把几羊牺牲，第二个是10块钱有一块不见了，第三个是两个儿子有一个死去的，就是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原来当耶稣讲道理教导的时候，他常常用非常奇妙的方法。我们中间有很多搞 IT 的，读过数学的，对不对？1%是1%，对不对？1%。然后1/10，然后1:1，对不对？你看这个分量越来越重要。一把取羊，取去一指，哦，不算什么，还有99。10块钱掉一个，还有9文钱。两个儿子，有一个不见了，一个走了，有一个去变化了，去荒唐的钱都花光了，以及剩下一半，看到吗？当我们看这三个故事的时候，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史上就是不见了，迷途了；第二就是寻回，把这个喜鹊的东西资源找回来，寻回来；第三就是欢喜快乐。好，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第三节，耶稣就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把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马上去找了失去的羊。我不记得现在读医学，有没有读医学的老师啊？举举手。现在有没有相信什么科学？我是猪的羊，有没有听过？你是老科啊？怎么有？我是猪的羊，像是很冬天的时候，关于长大的，还有好好去看顾自己的羊。在以赛亚书讲得很清楚，我们都好像羊走迷，个人偏行几路。都是羊，都是这样，羊 垃圾小，没有抵抗能力，而且羊挤压真的没有营收多低的。所以我们常常讲的羊群效应，就是说一群羊看见那前面的羊都是这样子做，原来只是羊把它跑到悬崖跳下去，你就跟着跳下去。OK， 所以羊不会自己独立思想的，而且羊的抵抗能力那是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诗篇上面说，把它领到安息的水边，大家青草地，所有的羊要养生的，都要牧羊人一点一点去供应去带。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不觉得，其实这就是老我跟新造的我一个很大的区别。当我们是老我的时候，我们是依靠自己，我们以为自己还行，我是能够问天下第一名，对吧？但是我们信耶稣时间越来越久，到一点已经加上你是愿意好好去认识神，好好去听神的话，你会发觉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什么都做不来，对不对？你看最近天气热得不得了，其实我们还蛮辛苦的，在欧洲Portugal葡萄牙48度，跟非洲差不多。这就是人类不曾拥有这个climate change气候改变所做成的恶果，以后这种天气是变成常态，越来越越不适合生存。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蛮辛苦的。羊如果通过这种极端的天气更不行了。那羊如果躺在地上，如果这个周身这个地是草地，如果这个草地是高低不平，如果这一只羊是四脚朝天，它其实没有能力自己翻过来。如果一只羊维持这个状态，四脚朝天的时候，过了半小时一小时，哦，他呼吸有点困难，他的血液不能打到他的全身某个部分，因为他可能会死的。所以羊是非常脆弱的。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神没有耶稣，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做不来。所以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把挤羊脚心的意思，没有理由不去找。大家知道吗？一只成年的羊很重的，有120磅，或者国内就是120斤差不多吧。啊，哇！你看这个牧羊人看着一只羊，啊，这个呼吸也有点困难了，一只羊慢慢背回来。当这只羊离去的时候，它可能不知跑到哪里去，有可能有四只老虎把它咬，有可能它好奇跑到悬崖旁边跳下去。有100001种原因，这依然可以离去的。所以当我们看路加福音19:10的时候，耶稣说：“我来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其实我们都是耶稣所找到的谜呀，找到他的欢欢喜喜躺在天上回到家里面。16:17再看到这个牧羊人不单单只是积极欢喜，他很还请他们的邻舍来，所以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你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林姐妹，你记不记得？我可以看上面经文，到底得救的时候最欢喜的可能不是你，可能是那一个把你带到教会向你传福音的弟兄姐妹，记得吗？回想一下，很久以前你信主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个把我带到教会的弟兄姐妹 Daniel， 我的英文名是 Daniel， 差不多大一后来才做旧约。哇，大一你是什么意思？大一去坑啊，大一这样，大一那样，对，电影。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他比我更欢喜快乐。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这样讲，还是不断重复来讲。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你工作也好，你在家也好，你退休也好，都有你的烦恼，都有你的压力。但有一件事，没人能夺去你的喜乐，就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对象没有信主，但是你说播撒的种子，你说做的功夫，神是喜悦。当耶稣告诉我们的时候，一把几羊失去一只，找回来了。哇，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天上的天使也会一同欢喜快乐。然后耶稣讲到一个雇员有十块钱，有一块钱没了，找不到。我常常因为我们现代人非常幸福，就跟独生兵来讲，前人信在耶稣时代人旧约刚刚写完，新约还在写，所以没有纯本圣经，但是我们现在有电子版，有书，什么都有，很方便。我们的居住环境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可以推荐一些空调，有风扇，有灯，有快开窗，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在这里听到。那以前在巴西塔这个地方，这个雇员第八节可以看到，他点上灯去找这一块钱，因为以前的房子很黑暗的，这个窗是小小的窄窄的，光透进来是一点点，而且以前有点灯，这个油也很贵，你花钱的。以前这个十块钱，一块钱是大概等于今天一天的工钱，按照魁北克省的最低工资来算，一个小时12块钱，一天八小时就是96块钱。那这个工钱只有十块钱，就是10天的养生所需要的钱。你看，如果你是他掉了一块钱，你照不照起？当然照起了。所以呢，找一边有一边，走个物体都翻过来了，最后找到了，他也是一样欢喜快乐的，请朋友临时来对他们说，我试了那一块钱一起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最后耶稣也是这样讲，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恩典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讲到这里，你们看到一百个失去一个，十个失去一个，这个比例越来越重要。我就这个长长的老子的故事，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今天来讲，这个小儿子的对爸爸这样讲，你们能接受？假如你们的儿女会这样讲 ，A 弟兄、B 姐妹，你的儿子、你的女儿说：“我愿意分家产。” 你说哦，你这个不孝顺的儿子，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女儿，我还没死啊，你这么坏怎么选择要分我的家产？哎，但是这个父亲没有吭声。第十二点，小儿子对着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什么是应得的家业？在家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天上有产业的。但是我们记得，我们将来要得的产业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赚回来的，不是我们努力的成果，不是，一点都不是。所以当这个小儿子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如果我是他的爸爸，我说：“你没有应得的，我其实白白赐给你。”但是明白了 ，OK， 你都说，他父亲还是把产业分给他。可能他爸爸也知道分给他之后的后果怎么样。哇，都发疯了，每天灯红酒绿，很快就愿意放大，就把钱都花了，一文钱都没有剩下。所以十四节看到耗尽一切所有的，要遇到这个地方在饥荒，就从苦起来了。弟兄姐妹，其实就是实际上我们拥有的很多，有房子，有车子，哇，有很多享受，要去旅行等等，很丰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的时候，他提前把他应该所得先拿到，你要去浪费。其实我们是一样，我们看到神儿女的股份的时候，我们不珍惜这个股份，我们还是去依靠世界，我们去追求名誉地位钱财。但是我们不知道，当时那个小儿子也不知道，在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有限制、有尽头的，不是无穷无尽的 ，It's not unlimited， 有尽头的。而且这个大自然会饥荒、会打雷、会淹水、会发大火，很快就没了。所以当一个人不是依靠神的时候，最后你是会痛苦起来，只能回到神的身边，这是也是神的恩典。当有些时候我们痛苦起来，有些时候好像头都痛着逼，我们细想一下，哎，可能这是神对我的管教，要我放弃这些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一无所有，从头开始，能好好的接近神，好好信心神。所以我们一定记住，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深深的计划，我们光凭他的知道，好的不好的他都了解。于是这个小儿子就去放猪了，但是他连猪都不如，猪所吃的他有没有给他，他饿得要命，他最后醒过来了，去七姐看到我父亲有多少的猪公口粮有余，反而我在跟你饿死吗？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然后我就说：“父亲，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当你的儿子，从今以后把我当了一个猪公吧。”大家注意，我们做坏事，这个小孩子做坏事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很正确。首先，他是得罪了天，就是得罪神，然后才是得罪他的父亲，可以吗？但我们 细想一下我们所作所为的时候，首先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得罪神，然后我们再思考我们有没有得罪于人。当周子越是被他的祖母来引诱的时候，他说：“哎，我不跟你睡觉，要么我不敢得罪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其实也是我的保障。当我们受到 temptation 受到引诱受到挑战的时候，尤其是所有同对的人是做同样的坏事，你不同劳合物都被人拒绝被人排斥，你们想到我不能做这个不好的事情去得罪神。所以为什么这个故事刚刚第一个第二个更长，因为第二就是讲到动物羊，讲到钱都是圣母外的东西，圣母外的物，现在讲到人，而且这个人是故意积极反叛，故意积极去走不一个走的黑路，但是很保守，他醒悟过来，他后悔，他回来了。二十姐一起看到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哇，离开的父亲还很远的时候，父亲看见了动了邪心。其实这个父亲也是形容我们的天父，对吧？我们对不对我们其实非常有隐瞒，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我们怎么反叛，怎么不配，怎么邪恶。如果我们愿意会的，神都会接到我们的。果然二十一节到儿女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已经背好现在读出来，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他还没讲完最后一句，我只配当你的父公。大爸爸已经打断他的话，吩咐仆人说，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快乐死来。就是同一个幻想，喜鹊的巡回快乐起来，但是这个大儿子非常不高兴。什么事情啊？为什么大家欢喜跳舞？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平安无事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生气不肯进去，到父亲出来劝他，他说：“我父亲，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但是你这个儿子和枪器碰进了你一切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霉的找了肥牛头。”父亲对着口说：“你常与我同在，我说一切都是你的，但你这个兄弟死而不活死而又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弟兄姐妹，其实里面还有很丰富的内容，其实今天我们说是 focus 集中在看这一点，就是一个都不能少。其实如果我是他的哥哥，我也觉得很服气。哇，我辛辛劳劳不能跟着我的父亲，永远不很听话，不违背他，他什么都不给我，小儿子，我的弟弟啊，他所有钱花光了，你找到那些 VIP 贵宾，不公平。其实神是公平的。那如果神不公平，那我们就糟糕了。如果神决定要不要拯救我们，看我们以前的行为，那我们怎么办？ 啊，本来我们只有小部分人可以得救，主因为神是最公平的，当我们一个罪人愿意悔改回转的时候，就是好到无比的，就是非常非常宝贵。明天八月六号是我在我们宣道会将军方面，就是这个人和宣教大会在 Hamilton Ontario 去年的时候，这个宣教大会神就呼叫我去这个课室，但是我不明白，我只觉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欢喜，但是也很大的要求一回，哦，神你为什么用我放下安理堂干嘛？原来在魁北克市有2000多个华人，当我们读这个段经文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如果是神主权要我们得救，我们一个也不能放过。所以我是什么人我是不配，神也使用我。当我去到魁北克市的时候，就看到哦，原来当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就在渴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教会，我一起来学传福音。同样我们在礼堂的时候，从广利来的新移民的人多得不得了，每个星期都有新朋友过来，对不对？那我们在特别大学没有那么多，我们就要可以进去找去跟他们打关系等等。但是这里每个星期天都有新朋友来访。当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看到神其中对我们其中紧张对我们看重，一个都不会少，一个都不会少，一把只要小的一起去追去寻，10块钱要1块钱马上找回来，人比钱比羊都宝贵。所以每一个神要他信耶稣的都会一个一个把他寻回来。我们愿意做神的仆人和神与神同同工吗？我们同心祷告。六福，我感谢赞美你，我们是合本人，我是不配，我们不是本来就是罪人，但是我们只是不配的罪人，我们只是被创造的人。你今年把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插到世界上，让他给罪人定死，让他可以解决这个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打败死亡，打败魔鬼，打败罪恶，让我们可以死而复活。主啊主啊，当我们每一个引子救人，我们在享受我们在地如在天这种晨曦极乐，享受在你的殿来敬拜你的时候，你更让我们看到在外面有更多的10倍8倍10万8万的华人还没信耶稣，毕竟我们所有宣道会、听证会、所有中大的华人加起来，还有多好几十倍。主啊，我不敢怠慢，你要我们看到，你这种看住我们这种紧张、这种欢喜快乐，有一个资源非常天神天使度会欢呼，你让我们欢呼起来，让我们行动。神你的差派我们，鼓励我们，感谢主，听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我们现在邀请。